即将到来的风暴。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2月29日星期一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Downcoming Stor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229。让我们依然站立做个祷告。那大家请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确实是一群享有特权的人，我们可以瞻仰你荣耀的面容，称你为我们的父，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圣灵正与我们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已经越过了那界限的见证人，因为我们过去所爱和珍惜的世界上的事现在已经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享受他的同在，我们为此是多么的感谢你。那今晚在这个场合，我们要祈求的今晚以大能的方式来造访我们，祝福我们所爱的这个小教会，以及我们对着教会及其牧师所有会众和那些在这聚会上跟我们交通的人，将伟大的团契和爱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祈求愿今晚成为我们长久纪念主同在的一个特别的夜晚。如果今晚这里还有一些人不知道主耶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主要愿他们今晚能找到他，就是那位去到旷野寻找那些迷路无法归回羊圈之羊的主。主要求你应允，愿今晚营中有怜悯，因为那是我们所恳求的，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能回到这个帐篷啊，或者说教会有这样美好的团契啊，真是太好了。今天我还在享受着昨晚宝贵的信息，那我往会众看去，见到了不一样的人，有我过去见过的面孔，我很想往外看看那跟他们握手什么的，但是我们有点迟了，所以我必须得快一点。但我要你们知道，昨晚这里有很多人是我在其他聚会上认识的。昨晚我回家告诉妻子，我说我想知道当我们越过界限时会是什么样的，站在那里往下看，说某某弟兄在那里，哦，那将是真正美好的时光，我们盼望着那天，那他不久就会来到，很快，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那的确是荣耀的时刻。我相信当约翰看见神伟大的荣耀后，那这些已经在启示录中启示给了他，他说既然如此，主耶稣啊，来吧。他看到了那令人惊叹的事，那几个大约两个星期前，我在牙买加的金斯顿，那许多人认为，那直到现在还认为异象只在讲台上出现，那种情况那还不到十分之一呢，那不到九十分之一，那异象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从来没有一次是错的。那基督徒商人会，全分商人会，我当时正作为一个客人访问那个分会，那过了两个晚上，我们有福音传道，跟会众有点熟悉了，那感觉到了人们的灵，我说我相信今晚可以了，我们可以发一些祷告卡开始为病人祷告了。那主祝福了我们，第二个晚上也过去了。那然后我们走进住的火烈鸟酒店的餐厅，那就是大厅，那我们这里是那么叫的，那我们就待在那儿，那内的一切都是欧式的，那当你支付了住宿费，那你也就付了餐费，那餐费包括在住宿费里。我们正在吃早饭，那里有一大群全福音的商人，那还有其他人，那问题出现， 那说那些异象，他们说那异象很好，那如果他们能在任何地方出现那就太好了。然后我说那基本上肯定是会出现的。我说异象并不医治任何人。我说你是不是注意到我问什么，那会帮助你们的信心相信什么。那异象并不医治人，基督已经医治了。异象只是帮助你的信心，它只是神添加的东西，是应许要拆来的一个祝福，是末日的一个印证。我们这个星期在后面的时候要讲到这点。那但是我们当时坐在桌前，我说圣灵此时就在现场。那沙克林弟兄，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认识的，那蒂玛弟兄，我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阿根布莱特弟兄，那许多不同的人，那萨姆尔弟兄，那还有全福音商人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等等。我说到这里来的这个男孩，那他病了，那就是那个服务生。他站到离桌子很近，圣灵开始对他说话，那告诉他说，那你患有心脏病啊，你妻子也是个基督徒，你相信，但是你害怕。那圣灵开始说出他是谁，那说出所有的一切。那男孩几乎要把黄油的碟子掉在我的盘子里了。那他说那太真实了。那我接着告诉他，那不是我，而是圣灵说出的妻子在家里有什么问题。那他们出门前的那个早上，他们在一起做了祷告，他打算要在那天见我。哦，他几乎晕倒了。那他说我实在不明白那是怎么成就的。我说我也不明白，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那沙克林弟兄啊，对不起，是杜布莱西弟兄。那当我开车的时候，他不在车上。那梅希尔弟兄和我谈起那教会里可爱的灵，那我们爱那美好的团契，那是个很好的弟兄，要保持住，那很好。那我们的牧师弟兄，那很好。那我们正在谈论，他说普兰弟兄，我猜你有许多艰难。我说不是，神的恩典那是我如此的惊奇。我说我曾多次用尽神的怜悯，但我永远也无法用尽他的恩典，那我真是太高兴了。那天早上我们正在桌前交谈时，有个年轻的妇人下去，她肩膀上搭着几件的床单，那从那地方经过，那去一个厅里来铺床。我说那道光悬挂在那女孩头上，我说叫她回到这里来。那我们叫她回来，圣灵开始说出她一切的问题。那她不是个基督徒不是全福音的信徒，那我可以这么说。她做过一个宣告，那当她是个小孩时，她妈妈带她去教堂，她12岁左右受洗了，但她从不参加聚会。那因此我说不是基督徒，教会没有使你成为基督徒，教会只是帮助你成为基督徒，帮助你持守在你所重生进入的地方，帮助你持守你的经历，同时让你跟那些与你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弟兄们一起交通。当时我们坐在那里，我观看着那蒂玛沙克林弟兄把我从那种的状态里边叫醒了。那他说出了什么问题，那要是当时他没有那么说就好了。我说记住，主如此说，有个离我很近的人要死了，有个年轻人会口吐鲜血。那我说比利在哪里，那你们许多人认识我儿子比利保罗，那他才一点点大时他妈妈就死了。那我就带着他到处走，夜里我们买不起足够的煤一直生火，那所以我就把奶瓶像这样放在我肩膀下面，在夜里给他的奶瓶保温。当他醒来哭着要妈妈时，我就把奶瓶塞在他嘴里。那他妈妈死的时候要求我那要一直跟比利在一起，我们一直是真正亲密的朋友，无论我去哪里总是带着比利，他始终跟我在一起。那当时比利正要去他们所说的希望花园拿一些的照片，那我赶快打电话给他说不要去，有件事就要发生了。许多时候异象说一些事，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圣经的先知也不知道他们所写的是什么，他们只是写下来，那他们是被印证的人，有末世。那沙克林弟兄说，布兰弟兄，你说会发生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有人，那他们没有牙齿，我看见他们喘了两口气儿就死了。那另一个人，他们说血从他们口里边吐出来，看上去像个年轻人，就说这不能死，他还没有准备好。那后来我们留意着，那我感觉到要被带领去牙买加，而不是去波多黎各。那当我们有时间去波多黎各时，那架飞机掉落在牙买加的那个地方，那所有人都丧生了，他们看上去就像绑在安全带上的猪，身体的各个部位都给烧焦了。那人们把他们推出来，那我们，那当我们进去的时候，飞机仍停在那里。我们的飞机回来载我们去波多黎各，停下来载我们的时候，在同一个地方飞机的活塞爆了，那飞了出去。比如说，爸爸，你确定我们应该冒险坐这架飞机吗？啊，我说基督徒上人分会说那我必须得去，我去这几个晚上是为了分会的团契。他说你记得那个异象吗？我说记得。但三天后，当我到了，我站在波多黎各的花园，那我从未见过那么美的景色。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他今晚可能在这里，一个加拿大的朋友，他当时正在拍照。那这样壮观的，那你知道凤凰城这里很美，洛杉矶很美，迈阿密很美，但都不能够跟波多黎各相比。哦，那里是真的美，我一生从未见过那样的景色。一些巨大的礁石挺立在那里，那足足有半英里，火烈鸟在热带公园走来走去等等，我从未见过如此像天堂的地方。那索斯曼弟兄转过身来说，巴兰弟兄，天堂看起来一定是像这样吧。我说这都根本没法跟天堂比。他说哦，那波澜壮阔的大海，我说是地球的摇晃产生了波浪。我说将来那里会变得平静的，海水会非常的平静的流淌。我说不是火烈鸟在公园里边走来走去，而是天使在我们所交通的公园里边走来走去。那就在那时，我看到我的岳母和岳父从我身边走过。我岳父已经去世8到10年了。那就在同一时间，我岳母离世去见他了，他也在那个时候去世了。那2小时后我抵达迈阿密，打电话看家中情况如何。那我岳母，那没有牙齿，喘了两口气就死了。他的儿子还没有准备好死。那这人或多或少是个酒鬼，那胀裂大出血，那胃里大出血，身体各处的血都涌上来，从嘴里冒出来。那天沙克林弟兄打电话给我说，布兰弟兄，我听说了那件事，从来没有一件事如此令我震惊的。瞧，当时就是他唤醒了那个异象，停止了他，所以不知道那是谁，这便成了那要他明白的事。都是我相信这时工现在刚刚开始生效了。那愿时工如此的运行，让凤凰城这里有事情发生，能启示每一个人，愿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行事，那使得我们能够扣紧军装，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愿主祝福。那我不想留你们很久，那因为你们还在站着，但你们是这么好的会众，那看起来我可能得讲一整个晚上。那但我觉得我不会的。那不过我猜，那昨晚你们以为我想要讲这么久，那我只是给你们一点提示。那天早上我在我的教会传讲了一个题目，9点半开始讲到了大约12点半。那我事先告诉了他们，那我要讲听见认出然后行动。也许等哪个星期天的下午或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讲同一个题目。那大概这一年来，圣灵一直在感动我，要我讲这个题目。那最后我在教会里讲了。我忘了在我们出发前小伙子们录制了多少这个信息的磁带。现在让我们快点翻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7章。那我们从24节来读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一块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一块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愚拙的人把房子盖在沙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现在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我们所读的他的道。我希望用一点时间来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即将到来的风暴。那我信靠神，我们能够把自己交给圣灵。那谁都知道我不是个传道人，那在我背后这里有传道人，我从未受过教育来做传道人，但是我以那古老的慢吞吞的方式让主赐给我别的东西来做。那我喜欢花时间，那所以我能讲解我对主和主的良善的认识，并且尽力把它告诉别人。那今晚我们传讲即将到来的风暴，那若是我在言语上没有表达出我心里所感觉到的，我祈求圣灵来启示他。耶稣在这里讲到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要袭击生在世上的每一个男女，你无法摆脱的。在某个时候那风暴要袭击你，你的房屋能不能经受得住风暴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根基。那有许多生命因为对风暴做了预备而得救了，那也有许多的生命因为没有留意即将到来的风暴警告而失丧了。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一个刚发生的故事，那我相信我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报纸上看到的。有很多大的风暴横扫佛罗里达州，那海上起来的台风给城市那带来降雨，大水冲进城里，那扫除了一切。那有人告诉我他们的气象预报员那一直在戒备这样的风暴，那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基本的原理他们可以接触气象和大气的变化，这气象正在往哪个方向聚集会带来其中一场的风暴，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当作终生的研究，并且借着科学提供给他们的某种的仪器，那然后通过提前的通报了解风暴正从哪个方向来，那后面有多大的风力，那别的风暴或风正在从哪个方向来，能不能与之对抗避开风暴。那我可以停在这里，在这点上传讲一个小时。有一场即将到来的大的风暴，那需要一阵更大的风来让这风暴转向。那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那我所知道的唯一能让这风暴转向的风就是五旬节降临的那阵大风。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城里甚至有人那他们反对共产主义，那他们应该反对，但光反对它并不够，我们必须找出如何让这东西转向的方法。那唯有一样东西能使得风暴转向，就是一个能力更大的风暴。 那才可以堵住他，改变他的路线。那佛罗里达州的这些气象预报员会非常精确地发出预测，他们就是为那个目的设立的，那目的是警告人们。我读到过几年前那场风暴，我现在不记得了，我相信是在报纸上，那说的经过佛罗里达州，那佛罗里达州中心那以及奥基乔比附近的那所有地区都接到了预警。那大约五个星期前我刚离开那里，那因为这些风暴，那有个邻居一直那跟电台保持联系，他是个很有声望的基督徒，他听到大台风正从那个方向来，那掀倒了树木，那大家都接到警告要去到安全地带。那他想到他的邻居那里有一个养鸡场，那还有一些轻型的建筑，那小鸡儿在建筑里，那还有孵蛋的房子、围栏等等，那他们这辈子所有养生的东西都跟这些小鸡儿联系在一起。那他疯了一般快速冲到门口，那停住车跳出去，那对这人说，把所有的小鸡儿都放进你的风暴避难所里，跑去我的避难所，因为台风要来了，那一场要推倒一切的风暴。那些人那站着注视着他，取笑他，那都说胡说八道，我以前也听过他们预报这样的事儿，但从没发生过。那个基督徒的邻居那特别的激动，他说，但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会怎么样呢？我们一直都听见像那样的评论啊，我听过这事儿要发生，那事儿要发生，但总有一天它要发生的。我们理当听从每一个警告。但是这个人说，他说，我没有时间听那样愚蠢的事儿啊，我在养鸡，我没有时间听从那样的东西。那他的邻居也哭了出来，他说，奉神的名，他说，约翰，别管那些鸡了，你和你的家人赶快过来，那即使你不想相信，再让你的家人过来。那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因为一些的电台警告而激动的，我的孩子和我已经决定了，那他们要像我一样活着，我妻子要听从我，因为我是养家糊口的，那他必须听从我，我是这儿的老板，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因为胡说八道而激动起来毁掉自己。那邻居被拒绝了，他回到家，那进了他的避难所，那突然乌云降在他头上，他们还来不及知道审判就是降临到的，他来的是如此的突然，你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如此快的到达那里。我见过一些曾经咒诅神的残忍的人，那扑倒尖叫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一刹那，这下面的一切的根基都被冲走了。听从警告会有益处的。哦，你可能会取笑使者，你也许可以杀死他，但你不能杀死了信息。信息还会照着同样的方式运行下去，神的信息是永恒的，他的话绝不会落空。保罗成功的让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但他一辈子一直到了顺从的基督，都永远不能够摆脱那个信息。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 那不是使者，而是使者所拥有的信息。当风暴横扫那一带时，风暴掀翻了鸡舍和农场，人们无法找到他的尸体。他的妻子疯狂地与风暴搏斗着，他们住在靠近奥奇乔比大湖的地方。台风从湖底把水一路卷起来，水开始涨起来，那危险就是在这里，那里很浅，小船摇晃着，波浪就这样涌上来，掀翻小船，沉入水里。那风暴来了，卷起水来，冲了几英里远，那水横扫过来，那母亲知道没有希望了，那只有带孩子们上屋顶。他带着孩子们，让他们上了屋顶，抱住房子的烟囱。我相信那是野生的绵口水蛇，是比你们这里的菱形斑纹响尾蛇更致命的蛇。那他们爬上来也寻求安全，雷根他的妻子一起爬到了屋顶。那因为听从他丈夫，没有留意警告，他不得不，他跺着脚，他敲打着，但他只能看着那些毒蛇咬他的孩子们，直到他们都死在了屋顶。那这位母亲自己也被咬了很多口，最后她也死了。我们之所以得知这个故事，是因为风暴平静之后，搜救队员在做搜寻尸体等的工作时，他们发现这躺在屋顶上，孩子们躺在这旁边。哦，听从警告会给你益处的。首先要做的是在有警告之前提前预备好安全工作，否则警告发送出来也没有必要了。那警告只是一个声音，让你为危险做好准备，必须先做好准备工作。如果准备工作做好了，警告那就可以发送出去，是你做出决定要不要听从他。如果你不想听从他，那取决于你。如果你听从他，那就安全了。神也有同样的方式，我们就是那样在神的方式中行事。神在早期大洪水以前的世界，那世人变得如此的邪恶罪恶，那是神不能坐视不管而仍成为公义。神是公义的，他有律法，当那些律法被触犯时，那任何被触犯的律法若是没有处罚，就不是律法了。你不可能触犯了神的律法而不需要在某处付出代价的，你必须要付代价。圣经说你们的罪一定会把你找出来的。什么是罪？我想在这里停一会儿。许多人认为抽烟是罪，不是。许多人认为说谎是罪，不是。犯奸淫那也不是罪，那是不信的特征。那你之所以做那些的事儿，是因为你不信。那只有两样东西，你要么是信徒，你要么是不信者。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不会做那些的事儿。那如果你做那些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你有的是什么样的承认了。但如果你那么做，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这是圣经这么说的。我们有太多没有实际拥有的承认，说了太多却活不出来。我想甚至我们在奖章上要操练的太多，却活不出足够的奖章来。如果我们把奖章活出来，那就更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传道人，给我活出一篇道胜过给我传讲一篇道。圣经说你们是神书写的见信，被众人所念诵的。 那罪你最好把奖章活出来。那罪是因为你不信。当耶稣的肉身在地上的日子，他不是说了吗？他不是称呼那些不说谎、不偷盗、不犯奸淫的人，那些义人、传道人、祭司，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儿子。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不久前我正在做祭坛呼召，我喜欢约翰福音5章24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信的人，你说那太浅了，不，那很深。因为当你信了时，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当你有了圣灵，你就相信永生，有了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做好预备，做好准备。神看到了世人的邪恶，那看到那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那他的圣洁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哦，对这个罪恶的世界，那天我跟妻子在去杂货店的路上，我停了下来，我们当时正在谈论我们城里的某个年轻的女士，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但那女士只披了件短外套，那还穿着他们夏天穿的那些不道德的小短裤，而地上已经下了一层薄雪了。我妻子说，你知道那女人不可能是舒服的。我说是的，她只是头脑不正常。他说，那你知道他上高中，我说他可能上了高中，但他仍然不会使一切变得正确。我说他不可能是精神正常的。当我们去到德国，那不久前我在德国的一场大的聚会上，在那里一个晚上主赐给我们大约10000个灵魂，每天晚上我非常的惊奇。那当时那我聚会结束，走在街上，那去他们邀请我吃午饭的地方，那聚会结束了，那所有的基督徒都坐在旁边喝着啤酒。那美国、加拿大，那还有英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那抵制基督徒喝酒的国家。那他们不会喝醉，那当我们美国人，那我不喝酒，那所以不久之后餐桌上围绕着一个问题，那我怎么没有喝啤酒，是因为啤酒不好喝吗？那胡根布尔博士坐在我旁边，那他给我预备了一个翻译，那我问他，那他们都在嘀咕什么？他说他们纳闷你为什么不喝酒。那我知道有句话说，当你在罗马时就做一个罗马人，但我说那这样告诉他们，我并不谴责他们，但我生来是个拿细尔人，我不应该喝酒，我不想伤害他们。那他们理解这点便继续喝酒了。那在意大利我们基本也能发现同样的事儿。世界许多不同的地区，当你去到那些国家，你会发现那国家的灵。那我记得圣灵给我的警告，那不要去芬兰的基督教青年会。那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后来我发现他们那里有洗澡的女人。那我待在外面，那不肯，那跟玛丽能博士 那他们进去泡澡，我发现那些搓背的女人给男人搓背。我说那是不正确的。那他说巴拉兰弟兄，那就跟你们美国的护士一样的正确，他们是受训做那份工作的。我说不管他们受了多少训练，从来就不该那么做。神遮盖他们，造他们是不同的。是的，但他们不理会这点。那他们是芬兰人，很好的人，但那是个国家的灵。那不管你去哪里，你都能发现一个国家的灵。你来到美国，那你就真的拥有了这个灵，那是所有灵里边最糟糕的一种。那我妻子对我说，他说为什么能让那些人去教会啊？我常纳闷，为什么他们的心不会受到谴责呢？我说我亲爱的妻子，让我告诉你，因为他们是美国人。他说那我们不是吗？我说不，我说我们只是住在这里，但我们已经从上头出生了，神的圣灵降在了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在这里是客旅和寄居的，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但我们正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就是神所建造所经营的。因此当你从上头生了，你就有了从神那里降下来的圣灵，那会改变你的性情。那无论如何，你的姐妹、母亲、最好的朋友可能穿戴成那样，但从神的灵重生的基督徒是从上头生的，他们的灵属于另一个国度。哦，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就是圣灵的检验，跟随他，留意他，他是如何行的，这会使你如此行。挪亚的日子里就是这样的，那神大大充满了他，但在神差遣风暴毁灭整个世界之前，神为那些想要脱离风暴的人做了预备。我能看见挪亚站在方舟的门口传讲公义。哦，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他讲的，他们的情形有点像今天，他们想要的是娱乐而不是福音。这些害怕把罪恶说出来并称之为罪恶的好莱坞福音传道人有祸了。我们需要一些老式的偏远森林里的传道人，他们有圣灵，不怕赤手空拳传讲福音，不是戴着某种橡皮的手套，而是传讲主耶稣的再来，对恶人的审判，给义人的天国和时临近的消息。那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我要警告我的世代，如果现在就要到来，我要他们都受到警告。我看到挪亚在方舟的门口，哦，我很想相信一件事，那不是那样的，但是那挪亚站在门口，那里是通往安全的唯一的路。我能看见后来摩西站在门口，那里有血涂在门楣上，他在传讲审判，有血涂在门楣上。今天耶稣就是羊圈的门，福音传道人站在了门口，恳求会众去到安全之地。毫无疑问，有很多人嘲笑挪亚，取笑他，圣经说他们是讥笑者。我能听见他们说一些像这样的话，挪亚，如果你没有比那个更好的娱乐，那我们就待在家里了。在今天的世界，美国不想要福音，他们要的是娱乐，他们必须得有某些东西娱乐他们，许多奇特的音乐之类的，那或者某种的晚会，那某种维也纳烤香肠派对，那些东西在教会外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教会是传讲审判，传讲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并且发出警告的地方。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不是晚会，是审判。罗德被警告了。那两位天使，那虽然他不知道他们是天使，但他们下去时，他们的信息是给索多玛的，从这罪恶的地方出来。神已经给你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从这罪恶的地方出来。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看看他们正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耶稣把那时与今天相比较，何等的罪恶。那留意罗德去告诉他家人的时候，他们取笑他，嘲笑他，城中的罪使他的一心伤痛。天使的信息并没有搅动他们，对他们没有起作用，但他们被要求出来，因为审判临到了这座城。神要给这座城带来火的风暴，他们拒绝离开，他们拒绝出来，他们在自己的罪中感到满足。今天人们似乎是在罪中太舒服了，因为我们拥有一辆新车，因为我们一天能吃三餐，那睡在干净的床上，那很好，那是好的。但当繁荣像那样来临时，我们就忘掉了神。我想我们已经太，我们传道人和基督徒对我们教堂的建造项目太感兴趣了。我们想得到一个更好的教会，或一些类似的东西，或更大的教会，更好的拷贝长椅。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已经偏离了首要的东西，审判、公义、圣灵的大能、复活和永远的审判。使者从未忘记传讲信息，虽然人们试图阻止他们，但他们的信息照样被传了出去。那你注意到了吗？那就像一个人说的，他说我要拒绝相信太阳在发光，我不想跟太阳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人闭上眼睛下到他家的地下室，说我不想知道太阳在发光。你说巴南弟兄，那人一定是精神上有毛病。那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同样的光景。圣灵比阳光真实多了。太阳会失败，但圣灵不会。它不只是照亮人的视觉，它也照亮灵魂，是一个荣耀的光，引导我们归向神。那继续，那向我们投射出可可他主耶稣蒙受的苦难，即将到来的审判，和那些为想要来的人所预备的逃脱。我宁愿身体上完全的瞎眼，却拥有属灵的视力，也不愿意属灵上完全的瞎眼，却拥有肉体上的视力。我想要有属灵的视力。注意，那人有什么问题呢？他的朋友们会过来说 Jim 或者约翰，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你错了，从那肮脏发霉的地下室里边出来吧。那他会站着说，我告诉你们，我对我待的地方很满意。他不想要那受人欢迎的阳光，他不想要阳光医治的光线，他不想要阳光的美丽，他不想要阳光给他生命带来的温暖。这人肯定哪里出问题了。那些想要待在肮脏的世界中，封闭在发霉不信罪恶中的男女也是这样。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意志这回事，那圣灵不存在，那是因为你拒绝从属魔鬼、地狱、罪恶、骄傲的那些发霉的兽穴里边出来，在福音的光中行走，它会带给你温暖。哦，看到即将到来的审判，感觉到圣灵带来的舒适的感受，这是何等的舒服。那听到他们谈论原子弹，那想想正在发生的事，一个人无法理解的平安。那还不等核弹从炮筒里边发射出来，我们就会去到耶稣的面前了。 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老人又变年轻了，婴孩长大成人了，不再有死亡和痛苦。哦，何等奇妙的事啊！你是说一个人竟然会拒绝出来在那光中行走吗？那肯定有问题了。那最后如果他没有得到阳光，他就会变得苍白，他会变得特别的苍白，疾病会落在他身上。那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那正是今天我们大多数教会的问题。我们变得贫血了，我们需要一次输血。苍白，因为我们正在衰败，我们灵里的健康问题在让我们衰败。我们再也没有了热情去寻找灵魂，去警告人们，去找到我们的邻居，找到我们的朋友，送奶工送报纸的男孩，那不管是什么人，叫他们归向主耶稣。我们变得苍白了，没有行走在原本属于我们特权的光中，没有通过神的医治相信神赐下的健康。圣经告诉我时候要到，那些没有在神儿子奇妙光中的人，空中的飞鸟要吃他们的肉，疾病已经在路上了，医生永远阻止不了，那是神降下的灾殃。埃及人的医生远比我们今天的医生高明多了，但仍然阻止不了神降下的灾祸。他们的术士或模仿者也阻止不了，需要歌山，需要神的大能来保守人们在羊羔的血里下。今天圣灵就是那扇门，今天圣灵就是那安全之地。那不久前我在场聚会上，我正看这位坐在这里的黑人弟兄，我想是他和他妻子。从我开始讲到我就留意到他一直在点头，那在聚会上欢喜快乐。那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有一次一个男孩走进聚会里，那聚会一结束，他就向我跑过来说，牧师，他是个南方人，他说，牧师，我今晚要找到主耶稣。我当时正在举行一次聚会，我说，当然了我的弟兄，我很乐意带领你归向他。他说当他把心交给主之后，他说，我想知道，那我猜你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会像这样跑上来。他说，我听说你在城里，那就上来见你。他说，我要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他说，我或多或少算是个流浪汉，我的老母亲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的姐姐是基督徒，还有一个基督徒的哥哥。他说，我是家里的宝贝儿，那从一开始就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他们呵护我，那对我太好了，那我不肯留意我的妈妈和我虔诚的亲戚们。我想要做一个流浪汉，我想要过一个男人的生活。他说，我以为做基督徒更像是给女人或弱者的。他说，我成了一个厨师。他说，我做的非常出色。他说，那不知道怎么的，我想去北方。那天我摇摇晃晃的走在一个纸浆营地里，那人们在那里砍伐造纸浆用的木材。他说，当时身无分文，我对工头说，那你愿意聘请一个厨师吗？他说，这口袋里有那些从不同地方得到的厨师推荐信。那工头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厨师了。他说，但是那在你去别墅之前，我们可以给你点钱让你兼职。那我们那里有一位年长的黑人妇女，她是个好厨师，那你进去跟他谈一谈，也许他可以用你。那如果他觉得没问题，我们可以给你一点零用钱，那知道你可以自立。那他说，那差不多就是他所要的。那他说，他进去了，遇见了那个老妇人，他就给妇人帮忙干了两三天。那天晚上他说，他躺在那儿，他说一直注意到墙对面有闪光。那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纳闷，他说，那是那外面有人吗？那又过了不久，他听到了那低沉的轰鸣声，那是雷声。那他听到外面有声音在说话。那他们说，你知道我们最好重新回到马群那里，那照看马群吧，因为我们在这里可能不会很久了。那他说，他把头上的被子掀开，注意听墙外的声音。 那闪电划过，他看见了他的老板和卡车司机。那通过他们的谈话内容，他得知即将有一场风暴袭击整个地区。我们在北方称那种风暴为北方人。那风暴来得很快，毫无警告，那里根本没有时间做任何的事。那山那么高，他们一下子就袭来了。那一只有闪电划过，他说你知道，那不久我们可能就不在这里了。那声音像是有可怕的龙卷风即将到来。那他接着说，我开始想，那我希望他没有袭击这里，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离开。那有时候你等得太久了，你知道。那他接着说，几分钟后风开始刮起来，树开始摇晃。他说他听着的声音，那他和老妇人睡的地方中间有块帆布。那他说，那老妇人那敲打着帆布说，孩子，哦孩子。他说什么事？老妇人说，你愿意到我这边来吗？我点了一盏灯笼。那他说，我去了老妇人那里，因为我怕得要死。那他把灯笼放在旧肥皂箱子上，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好的夫人。老夫人说，你准备好去见主了吗？他说，这一下我更害怕了。他说，没有夫人，我还没有准备好。那老夫人说，宝贝儿，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最好现在就准备好，因为你可能必须要去见他了，再过几分钟就准备不了了。他说，你愿意跟我跪在这里吗？那他说，我们跪在那个旧肥皂箱旁。他说，牧师，我要告诉你事实，我害怕的都祷告不出来了。他说，树木猛烈的撞击着那间房子，闪电划过，雷声震动。他说，我害怕的祷告不出来。我开始说，主啊，求你怜悯。闪电绊的一声划过，我说，我在那儿，主啊，求你怜悯。闪电绊的一声又划过。他说，但我学到了一个功课。他说，那个圣徒般的老妇人却相当的冷静，快乐的跪在那里。他跟主交谈着，好像他从婴儿时就认识主一样，好像主是他的父亲或母亲。他丝毫没有受到惊扰。他说，我怕得要死。他说，最后我把这些话说了之后，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活着，他说，我就去找个安静点的地方，我会归向你的。他得到了另一次的机会，但你可能不会。当神的审判开始倾倒时，就不再有机会了。你现在有了机会，这是你的机会。风暴降在了身上。他说，牧师，当死亡开始降在我身上时，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藏在那安全之地，能够进去像那个老圣徒一样跟主交谈呢？我说，孩子，耶稣基督的血能使那老妇人那样行，此时也能使你那样行。我站在我的汽车旁，这是个穿戴讲究的男孩子，有文化有教养，他跪在泥泞的院子里，在那里他找到了那个隐秘处，暴风雨中的避难所，那块疲乏之地的磐石。只要你在磐石里就不会疲乏。磐石是一个没有疲乏的地方，磐石是个使人得着满足的地方。你可以往后靠，并且向外看，安全的不得了。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那盖印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地上的每一个男女要么进入那个避难所，就像在挪亚的日子那样，要么在避难所的外面。你必须做出决定。那安全之地就是耶稣基督，它是唯一的地方，是唯一拥有永生的。 若不借着这，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我们安全的方舟，圣灵现在与我们同作见证，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当我们看向坟墓，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往那里去。我们看报纸，看到即将到来的风暴。当你今晚回家时，帮我一个忙，读完启示录第八章后再上床。你看到即将要来袭击地球的灾祸和风暴，雷鸣电闪，要震动诸天，祸患要经过这个国家，人们要在他们的肉身里边腐烂掉，疾病要临到他们，医生对这病却一无所知。但记住，在那发生之前，盖印的工作在进行，死亡的天使和灾祸奉神差派，不要靠近任何额上有印的人。神的印就是圣灵的血。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不管方舟摇晃的多么厉害，不管闪电多少次的临近，所有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千人扑倒在你左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圣灵，我读到了骑灰马的出去，就是那被称为死亡的，阴间也随着的，骑黑马的手里拿着天平，一钱麦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两升大麦，但不可靠近我的酒和油。我听见圣经说，神即将到来的审判，其中疾病、患难、灾祸要临到列国，每个国家都要被粉碎。我的圣经里边读到，一切都安静了，但主耶稣剥掉他眼睛上的黑暗，他抓住市长尖叫道，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当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有回教徒等等。我说，什么是安全的方舟？我说，那天我在你们的报纸上读到，那所有过去栖息在篱笆边石头里街角房屋和高塔里的鸟儿们。那你知道印度是个贫穷的国家，他们在田野捡石头做成篱笆，那小鸟在这些石头的缝隙和洞里边筑巢，那他们进到里面搭窝来躲雨，那牛群在每天下午太阳横到西边的时候，牛群会站在这些篱笆和高塔的阴凉下，去到背阴的地方。但在那两天，最奇怪的事发生了，所有的小鸟都带着自己的宝宝，带着他们的小鸟一起离开那些的墙，甚至夜里都不回去，他们飞到田里落下来。牛群下午不上去，那么远离那些墙，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紧靠在一起，彼此遮阴。弟兄姐妹，那正是教会所该做的。我们不需要今天这些现代主义的巴别塔的音量，我们需要彼此的祝福和我们的见证，那需要圣灵将基督徒债和弟兄债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是那个形成的音量，是我可以拉着弟兄的手，拉着姐妹的手，知道我们都是神国的公民，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为着同一个伟大的事业及基督的事业站在一起。不管你是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一神论的、二神论的、三神论的，不管你是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彼此有团契，那正是我们想要的弟兄之爱团契。他们站在田里，拒绝站在高墙的影子下，让人们觉得很奇怪，那是一种反常的行为。那发生了什么？那突然间地震来了，把墙震倒在地。如果小鸟在墙里面， 他们和他们的小宝宝就会像迈阿密或奥奇丘比的妻子丈夫和他们的孩子一样，他们就会随着倒塌的墙死去。那如果牛群站在周围靠着墙避暑，他们就会同墙一起灭亡。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我保存着简报，哦不对，是戴米尼克尔保存了基督徒之声的简报。那报纸的头条说，鸟儿回到了他们的地方，牛群从田里回来了。在摩西的日子，在挪亚的日子，如果神可以警告牛群和鸟儿进入安全的方舟里，因为毁灭风暴要来了，那今晚他仍是一样的神，他仍然爱牛群和鸟。如果他为一只小鸟和一头母牛预备了一条路逃脱愤怒的审判，这岂不更会为你我这些他所创造的后裔预备逃脱的路吗？更何况是为我们预备逃脱的路呢？我们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心里牵引，时候到了，我们看到原子弹时代的影子，我们看到了氢弹时代的影子，我们看到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苏醒，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苏醒，这是先知所预告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呢，回到你的家园。今天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海伍德的老歌，救赎的日子一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呢，你的救赎已近，风暴来了，有一个隐秘处，哦，一个蒙福的隐秘处，那就是在基督里。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要你们在下面的时间里真诚严肃的思想，你可曾找到那蒙福的隐秘处，使你脱离愤怒吗？记住，没有两个隐秘处，只有一个。你可能是个某教会的好会员，我不是在说这个的坏话，但如果你所有的只是那个，如果你的生命不能跟使徒行传相比，如果你宣称自己拥有的圣灵没有使你活得像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那样，你的生命写出的是另一本书，那么你最好接受警告。如果第一棵葡萄树产生一个五旬节的教会，第二棵葡萄树是葡萄树的枝子必产生出另一个五旬节的教会，拥有五旬节的经历，跟第一根枝子结出同样的果子。你住在主蒙福神圣的同在中吗？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吗？你依靠某种情感、某种的心理效应，那或某个知识的演讲吗？还是你一直住在主的同在中，你的生命里有圣灵的果子，忍耐、良善、温柔、温和呢？你能容忍某人谈论你，并且你爱他们，爱到你心里为他们祷告吗？或者还是个自私的小祷告，说主啊，我知道我应该为他祷告，但是哦不，弟兄，这是神的甜蜜与爱，哦，扫净我的魂，圣灵啊，扫净我的魂。如果你没有找到那个安全之地，我的弟兄，终有一天我要最后一次访问凤凰城，据我所知今天可能就是那一天，福音要最后一次在这讲台上传讲，今天可能就是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们看起来非常接近末世了。以色列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最后的迹象已经刺下。那天晚上我看着那张照片，他们把他们所有残疾的老人从船上扶出来走进去，人们问你们回到故乡是要在这片土地里边入土为安吗？他们说不，我们回来要见弥赛亚。别担心，无花果树正在发芽，那是最后的迹象。旗帜，世上最古老的旗帜正飘扬在耶路撒冷，他现在成了自主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他曾被蒙蔽了一段的时间， 但他又聚集了起来，神应许了这事儿，很快就是外邦人的尽头了。他们正在仰望弥赛亚。你知道有一次先知问神，你能忘记以色列吗？神说天有多高，地有多深，测量一下。先知说我做不到，他说我也不能忘记以色列，他是我眼中的同人。那是最后的迹象，耶稣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正在发芽，就知道时候近了，已经在门口了。以色列开始被恢复了，大约四个星期前他们有了自己的货币，他有了自己的货币等等，他是个完整的国家了。我们在等什么呢？外邦人的结束，被预言要赐给外邦人的最后迹象已经显给这个国家和全世界了。正如他们在索多玛的日子所做的，当时主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一个陌生人，他怎么知道那是萨拉呢？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呢？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萨拉在帐篷里暗笑。那人说萨拉为什么笑？耶稣说当这事儿成就时，时候就近了。我们的确看到了，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审判了。朋友，你在那蒙福的隐秘处吗？愿神怜悯。如果你没有，今晚你想要在祷告里被纪念吗？你愿意举手说，帕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在会堂任何的地方举起手，神祝福你，你很好，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其他任何人说，帕兰弟兄请纪念我吗？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后面的你，神祝福在很后面的你，年轻的女士，这里的那位女士，神祝福你，神的主祝福你先生，还有你。哦，太好了。还有其他人请举起你们的手。你说弗兰迪说那有什么意义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后面的你先生，神祝福这边的你律师，太好了。弗兰迪兄，当我举手时这有什么意义吗？你知道根据科学的法则你无法举手吗？如果你里面没有生命，你就无法举起手来。科学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他们知道那是生命，但他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他们不能够制造生命。它是什么呢？科学说你的手地心引力把你的手往下拉，如同把你的脚按在地上一样，但里面有个灵，那个灵有东西临近你。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今晚你怎能不高兴呢？你知道神能对付你的心，那里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到安全之地来。那注意，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必须要发生什么？你必须有个东西坐在你的身旁告诉你说你错了。那你可能属于某个教会，但是你错了，你还没有领受圣灵，你还不在方舟里。我怎么进入方舟？不是走进去，你怎么进入在里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归入了一个身体，所有的信徒都受洗归入那个身体。怎么进去呢？借着圣灵，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我们在那身体里就安全了。如果你还不在里面，不要让撒旦那样的藐视你，阻止你举起手来。那会成就什么呢？当你举起手时，就打破了每个科学的定律。它表明你里面有东西做出了决定，有样东西比科学更大，有样东西在藐视科学的法则。你说我里面有个灵说我错了，那又一位坐在我旁边说接受我。我向着声音来的地方向天举起了手，神呐，求你怜悯我，我需要你，我想要圣灵，我想要在安全里，我想要我的罪在血底下，我想要被封印在基督的身体里，这样我就能够感觉舒适，就能享受医治的光照，就能在魂里享受神医治的光照，在我的身体里享受肉体的医治，每天与羔羊安全的同行。不管报纸文章说什么，我从一份被称为圣经的伟大纸张上听到了，我已经去到了安全之地，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是安全的。因为即使死亡把我带去，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当他来的时候，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我仍然是安全的，死亡搅扰不了我。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其他人要说，伯兰弟兄，我要那个安全居住的地方吗？还有人要说吗？还有其他没有举手的人吗？神祝福你律师，很好，神祝福后面那个的你，太好了。现在是你确信自己错了的同一位神在那里要纠正你。现在让我们继续低头祷告，你以自己的方式跟主交谈。 如果你只能像这位捶胸的税吏一样做，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那是他必须要说的话。神知道后面的事，他回家就称义了。愿你今晚同样回去安全的脱离风暴。我们的天父，这几句混杂又分散的话语，我感到被带领把他们说出来。我祈求就像小男孩在重复字母表一样，他说那是他所明白的唯一的东西。你知道所有的话你可以把字母放在一起，你看到了他心里的简易。神的今晚求你俯瞰我可怜的心，看到我心里的简易，说信息非要给人们带来爱和甜蜜，使他们能找到这份安息，就是你所赐给我和成千上万其他人的安息，使他们认识耶稣，认识他们灵魂唯一的救主，让他能带领他们去到我们父神那里，叫他们能从主被刺破的肋旁安全的进入父的怀抱，接受他脱离审判。主啊，今晚有许多人是的，许多人举起了手。主啊，除了告诉他们要相信，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他们相信并且在那些事上真诚，此刻他们是不可能得不到永生的，因为你说过那听我话的，那他们是你的。他们也许没有被恰当的放在一起，但你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也许你要让那些举手的人，因为你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了，我必不丢弃他，而是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主神的，我们知道那是你。他们举起了手，他们想要你。父现在充满他们的心，用良善、怜悯和圣灵充满他们的心。愿今晚成为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夜，因为这是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并且被圣灵充满的夜晚。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如果你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你想要我为你按手跟你一同祷告，那如果你要，那当大家都低头音乐轻轻的弹奏时，那如果你愿意，我要尽可能多的，那请想接受这个伟大的救恩信息以及圣灵的人来到这里。要说伯兰弟兄，我现在要到前面来承认我错了，但我想要圣灵赦免我，现在对我变得甜蜜，赐给我平安。在震动的时候，那你知道一切能被震动的现在都要被震动，但我们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基督。你愿意上来跟我一起站在祭坛这里，那让握住你的手同你一起祷告吗？如果你愿意，现在就起来上来，那我们轻轻地唱。那你们举手的现在上来这里站在祭坛上，就一会儿，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我们唱一段。回家，如果这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这首歌会怎么样？想一想，如果这是最后一次会怎么样？如果过一会儿在街上警笛响起来，那是你，他们在拉你的尸体，那会怎么样呢？如果在凌晨两点左右你呼叫医生，你心脏病发作了，那会怎么样？无论老幼，警笛不会响起来吗？现在就去了安全之地好吗？因为在末日你必须要站立。主，我要回家，回家，回家。神祝福你先生。本来弟兄在祭坛上同人一起祷告，会众继续唱，主我要回家。 永不，你愿不愿意站起来？那同时且站在祭坛周围的其他人一起下来，来吧。现在审判要来了，你不愿意来吗？现在就过来承认你的罪，你就不需要去到审判了。神祝福上来的这对夫妇，神祝福你先生，很好。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下来吧，过来，先生。我也一直有的，过来，我的想西班牙语的弟兄，愿你神，现在我要回家。现在你不愿意站起来走下来吗？让我们祷告，来到避难所。罪恶迷途，我走太深，主我要回家。那风琴继续弹奏着，我想这么说，今晚的信息是一个爱、恩典和警告的信息。明晚这个信息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进入你的耳中，成为定罪和审判的信息。趁着里面还有怜悯，上来接受吧。朋友，你不愿意上来吗？有一天我必须带着这个信息，带着我今晚所说的内容来跟你见面。你不愿意上来让他为你祈求怜悯吗？我们再唱一遍，主我要回家。那你愿意上来吗？那亲爱的姐妹，只要待在这里，那如果可以，你们都待在这聚会。那我们要跟这些在祭坛上的一起祷告，让他们待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现在再唱一遍。我也只有的，起来过来吧。那你愿意过来吗？我邀请你。现在要回家，罪恶迷途，我走太深，主我要回家。基督徒们，现在祷告，来吧主啊。那过来吧，我的罪人弟兄，来吧姐妹。基督宝血所赎买的，基督为之受死的人们，你现在愿意上来吗？让我再劝你一下，这个伟大的时刻，审判就悬挂在国家和世界的门上，你愿意上来吗？我以基督的名义恳求你，趁着你还可以的时候归向基督，让这成为怜悯而不是成为审判。现在我们来哼唱这首歌。那当我们在这里等候，还有人要来吗？那不同的人正在那些人周围站好位置，这岂不是一个甜美的时刻吗？那我不知道，那可能是我，但我此时感觉太好了。这个是我所渴望的，是我所爱的。当我还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时，有一次一个传道人的姐妹对我说，她想我跟她去跳舞。我告诉她说我不去跳舞。她请我带着去看电影，我不想那么做，我说我不看电影。他说你从哪里得到乐趣呢？我说跟我一起去聚会。那天晚上我举行了一场帐篷聚会，我当时还只是个小伙子，大约21岁，是个年轻人。那天晚上几个人来到祭坛，我看到他坐在后面哭泣，我向他示意。我说昨晚你问了我一个问题，今晚我可以回答你。他说比利是什么呢？我说这是我最喜乐的时候。看到罪人上来，我心中有一些满足的东西在诉说平安。回家吧，回家，不要。我喜欢这种甜蜜。你们觉得圣灵在场感到喜悦，说做得好，做得好。这是医治聚会的预备工作， 先是属灵的医治，基督的身体病了，属灵的身体需要医治。回家，现在低头，大家都祷告，每个人都祷告。回家，不要再流浪。本兰弟兄跟牧人说到那些在祭坛上的人。